那么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印度这个有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有一个名字叫做天护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这个有钱的人哈，这个在家也做生意的人，他召集了啊很多很多做生意的人呢，到大海里面去取宝，到那里取宝啊，在临去的时候啊，就在庙寺院里面呢发愿，说不希望啊佛菩萨三宝加倍我们呢、啊，大海里面取宝啊，能很顺利地成功回来，那么我们就会呀、啊，在这个阎浮提呀、啊，我们取了很多宝嘛，我们就做功德，供养佛法僧啊，供养一切法门呐、啊，啊，供养一切贫穷的人呢、啊，做个大会、啊，做这个功德的。发完了这个愿呢，我们就到大海里去了。去了这个时候，这个毗湿尼呀、啊，他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入定，他就观察，观察这么多的人去海里取宝啊，是不是成功了呢？他一入定啊，他一看呢、啊，啊，成功了，他们没有遇见灾难，也没有遇见风，也没遇见火，啊，很顺利的取了很多宝，也真实的回来呀、啊，供养三宝啊，做了很救济的贫穷的人呢，做了很大的功德，的确是这样做了。但是他在禅定里面又观察一下，说是我们佛教里边这些比丘去应供了，谁是第一上座？在禅定里面一看呢，哦，是这个阿萨陀比丘，他是第一上座。是这个比丘啊，是凡夫呢，是圣人啊，是出国，是二国，是三国，是四国呢。他一看，哦，这个比丘啊，受戒是在南阎浮提的呀、啊、比丘里边呢，他是受戒最早的，戒腊是最高，所以第一上座。但是他这个凡夫，不是圣人。他一观察好了，他就出定了，出定了呢。他就来看这个老比丘，看见老比丘，这个比丘尼啊，我们呢本释迦牟尼佛的规定啊，不管你是凡夫你是圣人，反正谁是第一上，谁受戒最早啊，你就向谁顶礼，你向他顶礼，你是阿罗汉也好，但是你晚，你受戒比他晚呢，你也向他磕头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规定的。所以这个弟弟你来了呢，看这个老比丘的时候也向他磕头，磕完头了的时候呢，就向他说一句话，说你不庄严，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完这句话的弟弟就走了，走了的时候啊，又入定，入定看看这个弟弟，这个老比丘啊，这个阿萨陀的老比丘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呢，看没有听懂，没有明白。那么这个老比丘听着比丘说不庄严，哦，我很多天没有剃胡子了，没有剃须啊，没有理发，头发长了啊，我理理发，剃剃胡须就好了。那么这个比丘因为知道他还没有明白啊，就隔了多久又来了，又来了，又给他磕头，磕完头说你不庄严。又说一句，说完了这个比丘尼走了。这个老比丘心里想啊，我已经理了发，剃了胡须，还不庄严，什么的，我带我这个衣服啊，很多天没有洗了，它破烂了，我换衣服也洗一洗，冲冲洗澡啊，沐浴沐浴，把身体衣服也洗一洗，也补一补，啊，这样。过了多少天呢，这个比丘尼又来了，又向他磕头，完了说你不庄严，又说一句，这老比丘就火了，就烦恼了， 说是你头一次来说我不庄严，第二次又说不庄严，现在还说不庄严。我已经离了法了，剃了胡，洗衣服也洗了澡，衣服也补一补，洗了干净了就好了嘛，还说不庄严。这毕竟你说，说是我们佛法用这个是，这是庄严吗？剃了胡须，这是佛法的庄严吗？啊，穿了好衣服啊，洗了洗了一洗，这是佛法的庄严吗？佛法是用这个做庄严的吗？哦，这时候这个老弟就啊不出声了。所以说这弟弟就说啊，说是你听说没听说啊，这个天护啊三主，天护三主啊，他带领了很多的啊商人到大海里取宝，如果顺利的回来以后啊，做大会啊，要供斋啊，要请很多的沙门啊，请很多的比丘啊，啊，请连外道也都是在那了啊，做了很多的这些功德的事情。在我们出家人比丘里面，第一上座是谁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就是你啊，你是第一上座啊。嗯，还有很多的大阿罗汉呢，都在你后面坐了，你知道吧？老比丘不出声。所以你说你想一想啊，那么多的大阿罗汉都在后边坐，你在第一上座，你今天你也不是虚陀洹呢，不但不是阿罗汉，也不是阿罗汉，也不是斯陀洹，也不是虚陀洹呢，你是凡夫嘛，是不是啊？你说这庄严不庄严？说到这里面，这老弟就哭了，就流泪了。哎呀，我已经老了啊，我不能够用功修行啊，我一坐下来就打瞌睡啊，不打瞌睡嘛，心里就是打妄想啊，我不能修行了，我老了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完这话，这弟弟说啊，你不要轻视自己啊，你不知道吗？这优婆居多尊者呀，是善于教人修四念处禅，修禅坐禅的人呢，很多人呢跟他学都得阿罗汉果了。你也可以去吗？你也可以跟他学吗？我可以吗？我可以，你可以去。这老弟兄啊，被这个病医这一说呢，这个勇气也就来了。他把他这个庙的安排啊，他就去了，就去啊，去拜见这优婆居多尊者去了。我们现在的人啊，我也打个电话啊，通知一下，联络一下。那个时候没这件事啊，但是这些阿罗汉呢，比打电话还灵通。那么这个优婆居多尊者早就知道了啊，远远的来欢迎这个老比丘，来欢迎他。不要说你这凡夫，我去欢迎你去，不是，这个大罗汉呢，没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了啊，没有这个高慢心，是远远的去欢迎他。把他欢迎到庙上来以后，给他打洗脚水。啊，给他拿了洗脚水给他洗脚。那么这老弟说我不洗脚，我要去见这优婆居多尊者去拜他去。旁边人说这个就是优婆居多尊者啊，他远远地欢迎你啊，现在给你打洗脚水，他就是优婆居多尊者。哎呀，他心里很欢喜。那么洗完脚了啊，他就向优婆居多尊者表达他的来意啊，他要用功修行啊，怎么怎么的，要请长老啊慈悲教导。那么优婆居多尊者好，那么因为这些杂事做好了啊，就打板了啊，就到大家到禅堂去坐。这个时候也有很多的阿罗汉也都来了，在禅堂坐。坐的时候，这老弟就坐在里面，一坐就打瞌睡了。就睡觉了，就昏沉了。昏沉的时候，就有别的人呢，拿了一个灯给他，他这个时候把这个灯接过来。接着这个时候呢， 优婆居多尊者就入了火光三昧，其他这些大阿罗汉也都入火光三昧，就是放大光明了。这个时候这老比丘一看这个境界，心里面受到一个很大的悸动，这一下子再不昏沉了，坐那里他就能修四念处，不久到阿罗汉国，也是有大神通了，就成功了。成功了，实在这个老比丘啊，他也是种过善根的啊，没有善根这个也是不行的。那么成功了以后，他就向优婆居尊者的告假，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回到那去呢，这个比丘来了，又是向他磕头。磕了头以后说，大哥今天才庄严呢，就说了这句话。那么这时候这个老比丘说，多谢你的慈悲啊，鼓励我，多谢你的恩德，这样子有这件事。所以这是应以比丘尼僧得度者，即现比丘尼僧为说法，所以可以用这句话说。但是那比丘尼是不是观音菩萨呢？那也不必那么说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呢，出家人呢，我在世的时候，佛叫这个南孙陀罗南陀为五百比丘尼说法，说两次，这五百比丘尼得阿罗汉。好，那也有这种事情哈。现在这个老比丘呢，就是由这个比丘尼的鼓励，去亲近优婆居多尊者，那么呢，他成功了哈。所以是啊，我们出家人啊，在居士其实也是一样啊，要互相帮助，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啊，要努力的修行。那么呢，说是那个比丘尼啊，有神通啊，他呢若在禅定里面看你这个人有善根的，那么去鼓励你去栽培啊，所以他就有成就。我们没有神通啊，谁有善根没有善根，鼓励什么？你说啊，你劝他了，他也可能听你的话，但也有可能是当了耳旁风，关你什么事啊？我修行不修行关你什么事？也可能有这种事情哈。但是这个不说哈，现在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啊。应以比丘尼身，应以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总而言之啊，观世音菩萨慈悲啊，叫我们修修圣道，叫我们修修圣道，栽培善根啊。说是我自己，我感觉我的业障很重啊，我修行也很难呐、啊，就算了，不要修行了。如果你这样的想法呢，那你永久也是不能得解脱。我有善根呢、啊，我用功修行啊，有希望啊，今生得正道的。如果说没有善根呢，你更应该栽培善根，你今生栽培好好的，来生也就容易。所以说他有善根，他修行有成就；我没有善根，我修行很难，我不要修行。你这样的自暴自弃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为你很担心的啊，很担心的。是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这底下呢，就是前面必修必应优不善优不异啊，这是很明显的啊，是佛教徒啊，这是佛教徒啊。这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呢， 那不一定啊，这就不一定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现在妇女身呢而为说法，也或者这样说，因为长者妇女身得度者，即现长者妇女身呢为说法啊。因为居士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啊。因为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是这样意思。好，这个呢也是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是女人的自由啊，似乎是受到限制，没有现在这个情形啊不同。所以啊，有些妇女去听闻佛法有多少不便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嘛，那就是现长者妇女身、居士妇女身、宰官妇女身、婆罗门妇女身呢，为他说法，去教化他们啊。是因为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这个是说童男童女，我们呢是一般的想法呢，就是年轻的小孩子哈，那么呢他是天真烂漫的哈，他心里面很诚实很纯洁，那么就叫做童男童女。但是这样解释当然是对的啊，不过也可以把它扩大一点，就是有的人呢他是独身主义哈，他不愿意结婚，那么也可以称之为童男童女哈，也可以这样说。因为童男童女身得度的，那么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是这样的哈。这个童男童女啊，这些小孩子啊，是他的思想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他没有独立的思想，就是他最尊重的就是父母啊，父母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啊，如果是佛教徒的话就应该啊用佛法来熏陶他，熏陶他，使令他将来做一个佛教徒，在社会上能做一个呀品德好的啊一个人民。因为有的人，我听见有人说啊，我的思想是我的思想，我不要影响他，所以说尊重人权，他自己将来思想成熟了，由他自己去选择呀，是信佛是不信佛，是相信上帝是什么的。有的佛教都说这种话，这种话说的呀，我认为似是而非。这也表示这个做父母这个人呢，他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如果你真是相信佛法，认为佛法好的话，怎么能够不叫你儿女也信佛呢？也应该嘛，应该是给他一点佛法的熏习嘛，是应该的啊。如果说是你不这样做，那么他将来呀、思想成熟了，那他也可能信佛，也可能不信佛。你可能做一个破坏佛教的人，也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父母是信佛，对于自己的儿女应该注意这一点，也应该注意这一点，并且也应该注意的呀，就算是不劝他信佛啊，也应该在慢慢的呀引导他，叫他有道德的观念啊，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让他有这样的智慧，将来他能在国家不一定说是有大的贡献呢，但是不会呀、去做阿飞去啊，会好得多嘛。对对，现在也应该这样的做嘛。 所以样亦同男同女身得度者，即现同男同女身而为说法。好，这样子。是应以天龙夜叉乾达波阿修罗迦罗罗紧奈罗摩罗伽因为因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这底下嘛，应以天龙啊，前边呢是说因，这都是说的因的身份啊。这以下呢，就是因非因啊，都总说起来。是应以天身得度者，即皆天身而说法；应以龙身，应以夜叉身，应以乾达婆身、阿修罗身、迦楼罗的紧罗罗摩罗切啊，因为因等身得度者，即皆天身而为说法，是这样意思。这个前面说了几个天呢，但是三界诸天没有完全说啊，就是这个舍界天呢，说个梵天王啊，那么呢梵众天、梵福天也没有说啊，二三天呢，这个洒光天、光阴天、洒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啊，是二三天。三参天嘛，扫净天，扫净天、电净天啊，无量净天。那么三二参、三参、四参，还有五净俱天都没有说。五彩界的有四空天呢，也没有说。五彩界的四空天，它没有这个物质的身体，没有这个地水火风组成的身体。那就等于说没有形象了啊，那么当然不能现身说法。那么在这里应该是包括那些前面没有说的天在内的，是龙，这个龙啊，是这个是在六道里面属于畜生，但是啊，有的是有神通的龙。也有大福德的境界，但是也有他的苦恼啊。那么呢，这是人不常见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年谱上看，虚云老和尚他像是看见过龙。他说他到有一回是到普陀山去坐船，看见一个龙。但是在历史上看，也有这些地方现出龙的。所以这个龙是不多见，应该是有这么一回事。在佛法里面说呢，有些相信佛法的龙也是佛法的，也是护持佛法的一种神。当然这个龙啊，它是或者是在江里面，或者是在河里边啊，在一个地方住，或者在山里面住，也在大海里边住的，他是这个，他有他的苦恼，他的苦恼就是这个金翅鸟啊，下面那个迦罗罗是金翅鸟，金翅鸟是以龙为食的，以龙做饮食的，这个金翅鸟啊是很大的，他这个两个翅膀一扇呢，就能把海水也扇开啊，这海里面的龙就现出来。他就能把这个龙抓住了，他就吃。那么说有人做比喻，说我们人吃面条啊，那么吃这个金翅鸟吃龙像吃面条是那样子，这龙没有办法啊，龙有这种苦恼，有这种苦恼。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以后呢，这个龙就啊向佛求救，向佛求救啊。求救就是说这个金翅鸟老吃他们，使得他们很苦恼。那么佛就把他的袈裟给这个龙王了，你把这袈裟一条一条的分成一条一条的给这个龙披在身上，金翅鸟就不敢吃你了，有这种事情。但是佛这个袈裟是分之不尽的，你有多少龙都是分之不尽。但是在经论上提到一件事呢， 这个龙，这些海里面这些龙究竟怎么回事呢？就是佛教徒啊，佛教徒啊，破斋犯戒了的人，多数都堕成龙，堕落到龙的世界去，多数是这样的哈。在这里呀、啊，所以也有一个故事哈，就是佛在世，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是这个有两个婆罗门，他到寺院里面来受八关斋戒，受了八关斋戒，其中有一个婆罗门的目的，受八关斋戒的目的想要升天，其中有一个是愿意在阴间做国王，受八关斋戒的目的是这样。但是想要升天的这个婆罗门呢，他回到家去了以后啊，他的太太呀、啊、就劝他要吃饭，晚间要吃饭，晚间吃饭，八关斋戒里面有一条是不能非吃食的呀，晚间不能吃饭的。他的太太劝他吃，他说我不能吃，因为我在、啊、寺院里受八关斋戒了、我不能犯戒。他的太太是信婆罗门教，说是你呀、啊，你背叛了婆罗门教，你就相信佛教，这是不对的。你现在要吃饭，如果不吃饭，我就到婆罗门的庙里面宣布你的罪状啊！怎么怎么的？这一下子他很害怕，怕他太太这样子做，他就吃饭了。吃饭就是犯戒了，犯戒以后呢，结果他就没能升天呢，就变成龙了。陈振龙，那么这个随意啊，那个没有犯戒的，你果然就是做了国王了。做了国王了以后啊，他有一天呢、啊，这个国王有花园，他自己的花园啊，花园在水池这边有一个果，有个生果，有个水果。水果嘛，那个管理人呢，看见这个生果味道，这个闻一闻呢，味道非常好啊，就是给了王的夫人，王的夫人就给了国王，国王把它一切开，味道非常的香啊，就给他儿子吃，给他儿子，他儿子一吃的这个屋这个香的很呐、就是还要，今天吃一个，明天也要吃，天天要。天要果王就向那管理人，花园的管理人说：“你这个果从哪里来的呀？我的儿子欢喜吃，天天要给一个，最少也拿了一个。他说这个果就在水池边上得到的呀，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呀。”你我没有了啊，那你要再要我没有办法找到。国王说你一定要找到，不找到的话我就要制裁你，要处罚你。这个管理人就在花园里面一面走各处看呐、就忧愁。就说忽然间就来老翁了，就说你愁什么，你忧愁什么。那么这个人家如此如此的说了一下，说不要紧，你等一会儿，这老翁婚姻就没有了。过了一会儿，婚姻的老翁来了，端了一盘这种生果给了，说是啊，你送给国王。同时呢，我有一封信，你交给国王。然后这个管理花园这个人就把这一盘生果就送给国王。对国王就是如此如此，就这么一说，这一盘生果怎么回事？同时有一封信，怎么怎么的？国王拿出这封信看看了，哈，你要吃生果，但是也出来麻烦了。这封信是说，我是龙王，我想要受八关斋戒，但是没有本子。请国王给找一个本子，八关斋戒的受戒的本子给我。如果你不找到这个本子给我呢，我就把你的国土变成大海。哈哈，哎呀，这个国王跟生果好吃，但是这件事很难办呢。我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佛法，哪里有八关斋戒的本子呢？这怎么办呢？那么这国王就对他的呀，这个 他的这个这些文武的百官呢、啊，就召开一个会议，谁有办法能找到这个八万大军的本子？说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这件事，到哪去找去？那么大家找一找了，那么其中这个宰相就回到家去啊，就在想这个事啊，就愁眉苦脸的找一下。但这个相有个父亲呢，他父亲呢，这是你愁什么呢？他也如实如实的说，说是这个事啊，当然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但是我们家里这个房子有这个柱啊，梁柱这个柱啊，夜间常常放光，这里面可能有什么事情，你不妨把这个柱破开。那么他就找人把这个柱破开，哦，这里面有个受八王斋戒的本子。那么他就把这个本子交给国王了，国王就交给了这个龙王了。龙王拿到这个本子，就对国王说啊，说前生我们两个人都受八王斋戒，你没有破戒，所以你做了国王，我破戒，所以做了龙王了啊。我现在是感觉到做龙很苦啊，所以还愿意受八王斋戒。说吧，那么他的龙已经有很多的儿女了啊，大家都受八王斋戒，那么龙死了就升到天上去了，升到天上来嘛，就来见释迦牟尼佛，为他说法，都得须得皇国，也这么一件事。所以这个龙啊，做过功德，有大福报，但是也有他的苦恼。那么现在这里说呢，是应以龙身得度者，观世音不是就现龙身而为说法。这个夜叉啊，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夜叉翻的中国话是个劫机鬼，就是他跑得非常快。有陆地的这个夜叉鬼，有的空行的夜叉鬼。这些夜叉鬼呀、啊，像那个钱塔婆，下面那个紧罗罗，这都是为诸天做事的啊。那么这当然，这夜叉鬼，我以前说过，也有信佛，也有不信佛的啊，也有善恶的分别。这个钱塔婆翻到中国话，翻那个乡音，这个音呢，就是他的身体，舌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啊。五蕴有香气，所以叫香人，而他呢也是以香为饮食的，这个钱大伯、他是干什么的呢？他在须弥山啊，须弥山住，在七金山这一带地方住，是这个第四天的做音乐的神、做音乐的神。下边那个紧罗罗啊，也是给帝师做音乐的神，但是有一点分别，就是钱塔婆做的音乐是四虚的音乐，一般性的音乐，紧罗罗做的音乐呢是特别高雅的一种音乐啊，有点不同。是阿修罗，阿修罗啊，翻在中国话翻个不端正、就是男的阿修罗很丑陋、女的阿修罗是很美、翻个不端正、也翻个无酒、就是阿修罗本来是饮酒的呀，后来他想要在大海里面做酒，做不成功，从那以后就不喝酒了，所以嘛，就是叫做、无酒。这个阿修罗这种这一类的众生啊，他是也是做过功德的啊，那也是做过很大的功德啊，所以他的福德和诸天呢、一样。但是这种人呢，疑惑心太大，嗔恨心大。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为着阿修罗说法，别说这个三十七道品吧，这阿修罗就说心里想了，你为诸天说法，说三十八道品， 你以为我们就说三十七道品，少说一个。他就疑惑佛的心不平等啊，偏袒诸天，对诸天特别好，你对我们呢、总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这样疑惑佛，他的疑惑心很大，嗔心很大。这个说到一件事呢，我们昨天说过，这个第四十地梵音的第一夫人呢，就是阿修罗王的女儿。那么呢，阿修罗王的女儿啊，就是舍子夫人啊，翻到中国话翻个乐毅啊，乐毅。这个诸天呢呀、有甘露，阿修罗没有甘露，但是阿修罗有美女，诸天的美女虽然美，天女虽然美，还不如阿修罗的女，所以互有所缺呀、就有点矛盾。诸天呢就欢喜得到阿修罗女，阿修罗呢又想要得到天上的甘露。你也想得，我还不给你，就有这个矛盾呢、所以互相有的时候有战争。这个战争啊，我把这件事也可以说了哈。那么这个十地梵音呢，听说是阿修罗的女特别美呀、就要求要娶她做第一夫人，但是阿修罗不给。所以嘛，大家就是作战嘛，就打起来，打起来呀、这个阿修罗的军队很勇啊，十地梵音呢似乎是打不过了，那么要战败了，这时候十地梵音害怕了，怎么办呢？但是十地梵音呢有一个，他有一个神呢告诉他，说是你可以呀、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阿修罗会害怕你，那么这个十地梵音就宣布大家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一念呢，从天空里面下来一个，下来很多的刀啊，就把阿修罗的手足耳朵鼻子就砍断了。那么这阿修罗就害怕了，就退回去，退回去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跑到那个藕丝孔里面去，这个莲花的根呢、莲花藕的丝孔里面去了。你这件事也不可思议啊！莲花口、莲花藕那个藕里面那个丝，那个孔有多大呢？但是很多的阿修罗的军队都跑到那里面去。这个时候，这个十地梵音呢，带领着天音呢，就跑到阿修罗的宫殿里面，把阿修罗的女人通通都俘虏了，带到天上去了。在天上去，这阿修罗这个战争过去了，这些阿修罗就回到自己的宫殿里面，看着所有的女人都没有了，又到天上去哀求十地梵音，就说呀、说是你们啊，佛教徒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有这么大的威力呀、我们是怕了你呀、但是你们是佛教徒啊，佛教徒应该是不杀生不偷盗啊，你们怎么偷了我们的银都偷跑了，这是不对的吧。十地梵音一听，他是有道理呀、是的，好，我把女人通通给你送回去，我不偷盗。送回去以后，这阿修罗王，哎呀，十地梵音诸天还是讲道理呀、这样子呢，好，还要挑他们最美的呀、这个女孩子又送给诸天，有这种事情。送给诸天呢，这时候大家就是做了亲戚了啊，那么就是应该好好的往来呀、那么十地梵音就请他的岳父阿修罗王到天上去住一住，到十地梵音那里住。住了一个时期就想回去了，临走的时候，阿修罗王和这个诸天呢、这个天兵天将啊，列在两旁啊，来送啊，送这个阿修罗王回去。阿修罗王心里想，你送我，你这是向我示威呀、你这不怀好意呀、阿修罗王就是疑惑啊，所以就老他很难和诸天呢、讲和平的，只常有作战的事情。 那么这是这个阿修罗的这个事情。但是他们虽然是常常作战呢，诸天多数是战胜的，阿修罗多数是战败了的。是迦楼罗，迦楼罗刚才说就是翻的中国话翻个妙智鸟啊，就是他那个膀子啊很微妙，那个眼神很微妙的啊。这种他也是做了大功德的这种人，但是啊高慢心啊嗔恨心太大了，所以啊就是变成了迦楼罗。迦楼罗刚才说这个龙王啊请求佛的帮助啊，那么佛把这佛的袈裟分给他们，迦楼罗就没有办法没有饮食了，也到佛那里去啊。那么我们没有饭吃了怎么办呢？佛说不要紧，你们呢、好好的发好心呢、我叫我的弟子啊吃饭的时候啊要出声啊，拿一点饮食给你，你们就有饭吃了。所以有这个事情。紧那罗，紧那罗啊翻个疑神，就是他头啊头上有一个角，我们呢看见他，你这个人是人呢是神呢，就生疑惑心，所以翻个疑神。他也是啊刚才说过是第十天的音乐神。摩诃罗伽这是个大盲神，这当然也是不是一般的那苦恼的呀、盲蛇啊，就是也有神通，也有多少福德的人啊，福德的。淫非淫等身的都是积极限制的说法。这个淫非淫怎么讲呢？就是总结前面的啊，这些天龙夜叉千打巴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罗切，因为这些都是神有神通啊。他们来到人间来见佛闻法的时候啊，他不是用他的本来面目来的，到了人间就是现一个端正的人，也在法会里面坐着听佛说法。我们人间的人呢看见他呢就是个端正的人，不知道他是天龙夜叉乾达波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罗切的，所以就叫做是人而又不是人，就是不是人，其实他们都是神，就是这样意思。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集结限制而为说法。此金刚身得度者即现持金刚身而为说法。从前边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从那里开始到这里一共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三应身，应化众生所现的身形。这个自金刚身是观世音菩萨最后三十三应身的最后一个应化身。这观世音菩萨观察所度化的众生应该以自金刚身的身形现其人前才能度化他。观世音菩萨即现自金刚身而为说法。这个自金刚身呢就是这个神呢他手里边呢执金刚杵，所以名为执金刚神。这个执金刚神呢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佛教的护法神。这个 在大宝积经上呢，说到久远久远以前，有转轮圣王啊，他的大夫人呢，生了1000个儿子，他的第二夫人呢，生了2个儿子。这个大夫人生的呀，1000个儿子啊，都是啊，相信佛法，发无上菩提心的，行菩萨道的，所以将来一定会成佛的。那么这个转轮圣王想要知道他这个千子成佛的次第，就是研究用研究的方法来测验他们成佛的次第。结果是拘留孙佛，就是他先子这个大儿子拘留孙佛，最先成佛的是拘留孙佛，最后成佛的是楼智如来。那么第四位成佛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好，第五位呢就是弥勒佛。那么这个第二夫人呢，生的2个儿子啊，他们看这千子，这1000位